兄姐妹朋友，在我们听到以前，我们在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是你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你的殿中，因为这是你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，可以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蒙连续得恩惠。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求神你接近我们，赦免我们过去一周我们所犯的一切的过犯，以致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可以清洁，可以安静，可以来思想、来聆听你的话语。更重要的，让我们来领受神你今天要给我们的恩典，你话语的丰盛。更重要的就是你救恩，我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。确信我们已经得着神你要给我们的那宝贵的救恩。主啊，我们中间若是还有人是第一次来的，或者是还没有信耶稣的，我愿神你今天透过你自己的话，让他们明白福音，让他们相信耶稣基督。神啊，求你向我们众人施恩典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在2个星期前，就是8月20号的那个主日崇拜以后呢，我就被人那个叫去 Edmonton General Hospital。那人说那里有一个老人要信耶稣，有人要信耶稣呢，当然很高兴了，做牧师了。但是我在想，我说其实你自己也可以带他信耶稣的嘛，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带他信耶稣的，不一定非要牧师去。但是对方他就邀请牧师去。那所以，我牧师不能不去啊，人家要信耶稣，你不能说你不去。那个医院其实在那个 Jasper Avenue 跟 111 Street，就在以勒住在那旁边，对，离教会不远。那到了那个5楼，我就发现那个门口居然写着一个“仁爱之家”。哎，我怎么这里还有中文的？而且那个墙上还贴了一些那个经文。那我就想起来了，其实，在疫情以前，文伯伯 Terry，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一个月一次也去那个医院探访那里的老人的，向他们传福音。那一天，当我被领进那个老人病房的时候，那我就看他躺在床上，人已经很瘦了，但是精神看起来很不错的。那我就先自我介绍，我说我是列牧师。那有两位那个粤语部的弟兄姐妹，他帮我翻译的。那我就问他你多少岁了？他很喜的说，他说我90岁了。那我就想到诗篇90篇第10节，我说我们一生的年龄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。我说你都90岁了，看来你很强壮。但是圣经接着说。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我说我盼望你活100岁，但是100岁以后呢，人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的。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，你要去哪里呢？那他就看着我，他说离开这个世界以后，那我就去周游世界。那我心里就明白了。虽然邀请我去的那个姐妹说那个老人愿意信耶稣，但是她应该还没有明白福音是什么。那我不能简单的带她做一个决志祷告，然后我就走人，任务就完成了。那我想我至少要尽力的让那位老人明白耶稣是谁，耶稣为你做了什么，你为什么要信耶稣？但是语言又不大通。他的听力和理解力也不太好，那我就怎么讲呢？我就看，转眼一看呢，我就看到他的那个房间上面呢，那个墙上呢，就有一个十字架，那十字架上面有个耶稣。那一般呢，你知道这个就是那个天主教的十字架，天主教十字架跟基督教十字架有什么区别呢？一般说基督教十字架上面呢是没有耶稣的，那十字架上没有耶稣，是强调耶稣已经复活了。那十字架上有耶稣啊，他们是强调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。当然，这个时候我不能跟他讲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区别，对，没那么多时间，也不是重点。那我就，不过我看到那个，我也就 心里面这个感动，我说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他为什么钉在十字架上呢？那当然不知道，那我就一点一点的就给他讲，讲了1个多小时，就是要让他明白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为他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是有罪的，他需要信耶稣。1个多小时以后，那我就反复的讲这些问题，反复的问他，看确保他明白了福音的核心。然后我再问他，你愿意信耶稣吗？他很高兴，他说，当然要信了。那然后我就带他一起祷告，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，并且把他交托在神的手中，求神保守他的信心，也求神保守他在地上的日子。因为进了那个医院的人，一般都是不能再出来的。但是我们相信，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永恒的家乡是在天上。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5章第1节到11节，在这里，使徒保罗把他当年传给哥林多人的福音，再一次的讲给他们听。因为哥林多的人在持守福音的时候发生了一些问题，哥林多教会有些人开始怀疑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使徒保罗希望他们能够改正错误，回到他们起初所领受的福音上来，并且能够把起初确实的信心持守到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经文，让我们回想我们起初所领受的福音，让我们能够省察我们的信心，求圣灵借着神的话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，让我们能够持守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感谢神，你今天来听到，求圣灵也帮助你能够明白福音，能够相信耶稣。福音是什么呢？福音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好消息。谁都喜欢好消息。那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呢？在路加福音第2章第10节到12节这样记载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：“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上周四那个何亮飞姐妹生了一个儿子，那我们都为他们高兴，但那不是福音。每天都有很多婴孩降生。”但是2000多年前，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降生的那个婴孩耶稣是与众不同的，因为他生来是要做全人类的救主，这个就是福音，是一个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，关乎你，关乎我。马可福音第1章14到15节，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，宣传神的福音，说。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信福音。这是耶稣大约30岁的时候开始传神的道的时候，他宣讲的信息。神的道就是福音，信福音可以进入神的国，就好像我们常说的，信耶稣得永生，信耶稣将来可以上天堂，这实在是一个好消息。但是，亲爱的朋友，你要想一想。为什么信耶稣可以得永生？而且这个消息可靠、可信吗？耶稣在地上传道大约3年多，到了33岁左右，他就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死了。从那以后，福音的内容就集中在耶稣的死与复活了。这就是使徒保罗当年传给哥林多人的福音。这也是我1997年所信的福音，这也是我过去17年在你们中间向你们所传的福音，这也是我今天要再一次给你们讲的福音。 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三到四节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什么是福音？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。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就是福音的核心。耶稣的复活是福音，是好消息，比较容易理解。一个死人从死里复活了，当然是好消息了。我相信看见的人都会高兴。但是哥林多人当时的问题是，他们怀疑耶稣的复活。死人复活虽然好，但怎么可能呢？我想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的问题。死人复活，好是很好，毕竟没有人愿意死。但是这可能吗？不过你要复活，你就首先要死，没有死就没有复活。所以福音的前半部分也很重要。基督照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的罪死了。而且埋葬了。耶稣的死为什么是福音呢？一个人死为什么是好消息呢？每天都有那么多人死亡，我们很难把一个人的死亡看成是好消息。人类想尽各种办法能够逃脱死亡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一个人成功。死亡是每个人必然的结局。那么耶稣的死有什么不同呢？耶稣的死为什么是好消息呢？因为耶稣是无罪的，耶稣在十架上是为我们的罪死的，耶稣在十架上的死可以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耶稣在十架上死了，使我们可以靠着他胜过死亡，这就是好消息，这就是福音了。而且这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紧密相关的好消息。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耶稣他本来是神的儿子，他原与神为一，他本来与神是同等的。他是没有罪的，他有神那样的完全圣洁、公义、尊贵、荣耀、能力。然而，耶稣却顺服神的旨意，从天上来到地上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成了一个人。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他没有犯过任何一样罪。他与我们一样有血有肉，凡事也曾受过试探，但是他没有犯罪。他完全遵守了律法，他遵守了全部的律法。但是这样一个完全的人，最后却被交给人，钉在石架上死了。如果你从人的角度看，你会觉得这实在太可惜了，太可怜了，不公平，好人没有好报。但是神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神的意思就是要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人的罪死，好救人脱离罪恶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稣被交给人，是为我们的过犯，是为我的过犯，也是为你的过犯。神使那无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，神把我们的罪归在耶稣基督身上。神使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承受刑罚，好像耶稣犯了罪一样。正如以赛亚书53章4到5节说的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结果，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可以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可以得医治。亲爱的朋友， 你能说这不是福音吗？你在哪里还可以找到比这更好的消息呢？有人愿意为你的罪而死，为的是要拯救你，脱离罪恶，使你不至于因罪而灭亡。亲爱的弟兄姐，我们岂不应当为神的爱，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感谢神吗？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说：“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”约翰一书四章九节：“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。”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朋友，讲到这里，我盼望你已经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在十字架上死，耶稣的死为什么是好消息。接下来，我要向你证明，耶稣的复活也是福音。福音如果只有耶稣的死，那就不是好消息了。耶稣如果仅仅是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但是他却没有复活，那也不是福音。因为耶稣如果就像平常人，或者说跟一个伟大的人一样死了，但是就死了，没有复活，那么从本质上来说，耶稣就仅仅是一个人。无论你说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人，无论你说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也好，但是人就是人。是人就要死，人死了就不能复活。但是耶稣复活了，耶稣复活了就表明耶稣不仅仅是一个人，他以死里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。因着耶稣的复活，耶稣的死就不是突然的了。耶稣的死就有了非常的意义。耶稣为我们而死，耶稣的复活使我们也有了复活的盼望。罗马书四章25节说：“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”称义是什么意思？称义就是神不算你为有罪，神赦免你的罪，算你无罪，看你是义的。你的罪，耶稣已经为你担当了。神把你的罪算在耶稣身上，耶稣已经为你的罪受了刑罚，付了代价。这个叫称义。同时，神把耶稣的义算在你的身上，因为耶稣是没有罪的，耶稣是义的，所以他把耶稣的义算在你的身上。神看你就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是没有瑕疵的。因为耶稣是圣洁的、公义的、没有瑕疵的，但是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神就不能这样做。因为耶稣如果没有复活，他就没有胜过罪恶，他自己就被罪捆绑了。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如果耶稣都被罪、被死亡捆绑，那么他怎么可能让信他的人胜过罪、胜过死亡、有复活的盼望呢？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7节这样说：“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”你为什么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得胜？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。按照律法，我们都是有罪的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耶稣来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不义。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死在我们身上就不再有权柄，我们就不可能被死亡的毒钩勾住了。因着耶稣的复活，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。因着耶稣的复活，我们将来也都要复活。亲爱的朋友，这个就是福音。基督照圣经所说， 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。福音是神的作为，神差他的儿子耶稣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神拯救人的方式，乃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了。耶稣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了鞭伤，你们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，已经做成的，已经完成了的救恩。那现在神要把这个救恩赐给你。福音是神的恩典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成就了救恩。这个救恩是白白的临到相信的人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了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；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福音是恩典，你只能凭信心来领受。哥罗前书15章第9节到第10节这样说：“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。”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保罗的得救最能够表明福音是神的恩典。保罗在没有信耶稣以前，非常热心的逼迫信耶稣的人，他把那些基督徒抓起来，关在监狱里面，鞭打他们，拷问他们，要他们放弃信仰。所以，早期的基督徒一听到保罗这个人的名字啊，心里面就害怕的。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信耶稣呢？这样的人，神怎么会拯救他呢？然而，就在保罗去抓基督徒的路上，复活的耶稣亲自向他显现，拯救了他，并且差派他去传福音。所以这是神的恩典，福音是神的恩典，甚至是在人想不到的时候，就奇妙的临到了人，甚至临到了你认为不配的人，你认为该灭亡的人身上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该灭亡的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，但是神却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了那些相信的人。如果说，神要保罗去向10,000人传福音，然后才拯救他，那就不是恩典了。如果说神要保罗为福音的缘故受苦，因为说保罗，你以前逼迫我，现在你自己要为福音缘故受苦，受过很多苦，然后我才拯救你，那就不是恩典了。神是在保罗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他正在去抓信耶稣人的路上。神就拯救了他，不是因为保罗有什么好，不是因为保罗为神做了什么，单单是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，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，拯救了他，那是极大的恩典，那是完全的恩典。我们中国人不大明白恩典，也不大接受恩典，我们不愿意受制于人。我们不愿意亏欠人，我们要自己做主，自力更生，丰衣足食。神的恩典不是让我们不自由，神的恩典是使我们得自由。神的恩典也不是让你懒惰，神的恩典可以激励你更加的勤奋。神的恩典能够激励我们恨恶罪恶，专心的爱神。那现在中国人有钱了。什么事情都是用钱解决，那更不容易接受神的恩典。 其实能够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事情。每个人都会死，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，你再有钱，你能不死吗？那才是大事儿。耶稣基督的福音正是要帮助我们解决生死的问题，得救、脱离罪恶、得永生，这只能靠耶稣的恩典。无论你多努力，做多少好事，有多高的道德水准，你都不可能不犯罪，你都不可能使你的罪得到赦免，更不要说不能用钱买到进天堂的门票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要救你脱离罪恶。你只能凭信心来领受这个恩典，除此以外，别无拯救。那么，亲爱的朋友，你愿意信耶稣吗？保罗说：“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”保罗得救是神的恩典，保罗做使徒传福音，其实也是神的恩典。保罗说：“我为福音的缘故，比众使徒格外劳苦。”那不是他可以骄傲的。他说：“因为那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。”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保罗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那是他得救的原因，那是他做使徒的条件，那是你把因果给倒置了。保罗是先蒙了神的恩典，得救了。保罗能够成为使徒，也是神的恩典，神按照他的旨意拣选他、差派他，不是因为他有学问，也不是因为他很虔诚，那是因为神丰盛的恩典与保罗同在，保罗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那也是神的恩典在激励他。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的：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神为保罗所预备的，就是叫他做外邦人的使徒，把福音传给外邦人。其实神拯救每一个人，都为我们预备了我们要行的善，但是你首先你要明白福音，你要得救，你才能够明白神为你所预备的要你行的善是什么，神对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。福音是神的作为，福音是神的恩典，福音也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福音是真实可信的。耶稣的死与复活是人类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实。福音不仅仅是一套道理，福音是以耶稣的死与复活作为事实的基础的。那你说我怎么知道福音是可信可靠的呢？更多前书第十五章4到5节里面有一个短语，出现了2次。照圣经所说，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；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。照圣经所说，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权威，圣经如此记载，我们就如此相信。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，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有丰富的预言和预表。在福音书、在新约圣经里面，更是直接的记载耶稣的死与复活。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，耶稣的降生、耶稣的死、耶稣的复活、耶稣的升天、耶稣的再来，在旧约圣经就有很多的预言。耶稣的死，其中他很多的细节，他死的时候发生的每一个细节，其实在圣经、旧约圣经里面都有预言的。那么在耶稣死的时候，就准确的应验了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要信耶稣，你一定要相信圣经。如果你不相信圣经上的话，你就不可能信神，并他所差的耶稣基督。耶稣曾经说：“如果人 不听从摩西和先知书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所以，你怎么知道福音是可信的？因为圣经如此这样说的。因为按照人的理性，你实在是很难相信死人复活。但是照圣经所说，耶稣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就应该相信，因为神的话是真实可信的，神绝不会说谎。当然，耶稣的复活并不是没有证据的，有圣经为他做见证，从旧约到新约都在见证这件事情。耶稣的复活更有很多见证人，很多目击证人。更多前书15章第5节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12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。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。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。所以耶稣的复活其实是有很多的证人的。现在，如果你开车，你发生了交通事故，如果在交通事故中，通常只需要一个见证人就能够断定是谁的责任。不管你说你的是对方的责任，但是如果有一个见证人出来说，哇，他说是谁的责任，那个警察通常就会听那个见证人的，而不会听当事人双方的。那圣经里面第10诫的第9诫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那为了防止有人做假见证，说圣经里面规定。重要的决定或者重要的判定，比如说判一个人死刑，不能只凭一个人做见证，要凭两三个人做的见证才能决定。但是耶稣的复活有那么多的见证，他们看见耶稣复活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那他们就是做假见证的。那做假见证是犯罪。是神所不喜悦的。虽然有时候人的动机可能是好的，希望你信耶稣，但是你不能为耶稣做假见证。耶稣的复活有那么多的见证人，如果你放在当时的环境下面，那你是很难否定耶稣复活的真实性的。虽然你理性上很难接受。保罗写《哥林多前书》的时候，至少还有250个见证人还活着。复活的耶稣曾经向他们显现。那这么多的证人摆在你面前，那你不应该不信耶稣已经复活了。那最近有一个，不是最近了，前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叫《重审耶稣》或者《再审耶稣》，那是讲了一个记者。他就为了否定这个耶稣复活的事实，他就去收集证据。但是他收集证据的结果是他不能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。当然，他们也找到一个直接250个人中间的一个，那是保罗当时的。他就根据那些各种圣经的记载、各种历史的记载，还有加上他自己的推理，那只有耶稣复活了是更可信的，是真实可信的。耶稣的复活除了圣经的见证，除了见证人的见证，耶稣的复活还有一个很有力的、很大的证据，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，使你复活的能力能够改变相信耶稣人的生命。那些胆小的12个使徒，如何变成？不怕死的人，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为耶稣的死与复活做见证的人，那些没有读过书的门徒，如何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？没有耶稣的复活，没有圣灵的降下，那些门徒就是渔夫，就是凡夫俗子。但是因着耶稣复活了，圣灵照耶稣所应许的赐下来，他们就得着能力，在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为耶稣做见证。一个福音的敌人，如何变成一个最热心传扬福音，甚至为福音牺牲生命的人？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这是不可能的。 那这一切发生了，其实就表明耶稣实在复活了。耶稣复活了，他如今还活着，而且要活到永永远远。耶稣改变了彼得的生命，耶稣改变了保罗的生命，耶稣也能够改变你我的生命。耶稣能够改变所有信他人的生命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使徒保罗说：“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。”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那俗话说“十月怀胎”，但是使徒保罗好像没有经过十月怀胎就直接生出来了。七月的使徒都跟随耶稣3年多。但是保罗在耶稣活在地上的时候没有见过耶稣。保罗是在去抓基督徒的路上，复活的耶稣突然向他显现，这是他没有想到的，也是人没有想到的，就好像忽然突然生产一样。这表明救恩完全出于神，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。这也表明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在做事情，直到如今他还在做事情，他在施行拯救。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，他如今活着，要救一切按照神的旨意被拣选的人。信耶稣的人，他们的生命必然改变，因为他们所信的耶稣是活的耶稣。所有信耶稣的人生命必然越来越像救他们的主。提摩太前书第1章15节到17节说：“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，我是个罪魁；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做榜样。”但愿尊贵荣耀归于了不能朽坏、不能看见、永世的君王、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没有罪的，你当然不会觉得自己需要耶稣了，因为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今天崇拜结束以后，我们要再一次去亲爱的他们。向那边的老人传福音。我记得上一次去，当我讲到耶稣没罪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的时候，有一位老人嘴里就说：“耶稣没罪，我们都有罪。”他站起来他就走了，他不服啊！他为什么我们都有罪，耶稣没罪？耶稣说：“没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”同样的。没罪的人就不用信耶稣，有罪的人才需要信耶稣，因为耶稣来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问题是根本就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以如果耶稣来招义人，一个也招不着。耶稣呢是招罪人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实在是一个罪人。圣经不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圣经乃是显明你本来的面貌，神的话乃是照出你暗中的隐情。人实在是有罪的，在这末后的时代，圣经里面说，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、狂傲、放荡。违背父母，卖主卖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检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厌乐，不爱神。其实这里所列举的，相对人的罪，只不过是冰山一角。人心比万物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这就是人的样子，这就是人的本性。人实在是有罪的，那这样人还能得救吗？感谢神， 基督照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。只要你愿意信耶稣，你就能够得救。神要在耶稣基督里赦免你一切的罪，你需要来领受福音。领受，什么叫领受？领受就是谦卑的心来接受，感恩的心来接待。神要赐给你一个礼物，你需要接受。你不能说我不需要，我已经富足了，或者我不需要你的恩典，我需要什么，我可以自己买。亲爱的朋友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是你不可能靠自己得到的。在世上你可能很富足，但是在福音上也很贫穷，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有，一无所失。你必须接受神的恩典，否则你就不能得救。如果耶稣基督今天在你的心门外叩门，你心中有感动，你应该信耶稣，你就应该把你的心门打开，接待耶稣做你的救主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：“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”亲爱的朋友，你准备好了接待耶稣吗？你在心中要好好想一想。等一会儿，我会代表耶稣基督向你发出呼召，求圣灵感动你，做出正确的回应。今天就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领受了福音，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还必须持守福音，我们还必须坚持信耶稣，把我们起初确实的信心要坚持到底。信耶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你不能说我今天信耶稣，明天又不信了。信耶稣是一生之久的事，是永远的事情。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信耶稣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基督徒在世上必然经历许多的艰难、患难、逼迫。你信耶稣要，可能还会生病。你信耶稣以后，你可能还是找不到工作；你信耶稣以后，你可能还是会发生车祸。如果你去传耶稣的福音，你还可能会关在监狱里面。那你可能说：“那我为什么还要信耶稣呢？耶稣为什么不帮助我们，不保护我们呢？”耶稣拯救了我们，必然拯救我们到底。耶稣当然要保护我们，要帮助我们。但是神的儿女在地上的时候，难免会受苦，因为我们虽然信了耶稣，但是我们还会犯罪，而且这个世界更是罪恶滔天，抵挡神，抵挡神的儿女。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有平安。耶稣说：“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了世界。”格罗前书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这里有两个短语，一个是靠着站立得住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就一方面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。诗篇130篇3到4节说：“主耶和华，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”今天你能够来教会，你能够来敬拜神，但是你想到，如果你是有罪的，你的罪没有得到赦免，你怎么可能来敬拜神呢？你怎么来到神面前，你还可以坦然无惧呢？主耶和华，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神在耶稣基督里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，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蒙连续得恩惠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 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。另一层意思，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在魔鬼面前也能站立得住；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在人面前也能够站立得住。没错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还会犯罪，但是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，魔鬼不能控告我们。我们还会犯罪，但是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，所以我们不怕世人的嘲笑。人若帮助我们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，并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？没有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所信的福音上站立得住，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多多的长进。那在这一段经文还有一个偏移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突然相信是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会有人突然相信呢？突然相信就是你信了也没什么用，你信了也是白信，那这怎么可能？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有可能的，至少有两个可能。第一就是你所信的福音根本就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你所信的福音不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你可能以为信耶稣能够有好处，能够不生病，能够凡事顺利，那你就信错了。你信错了，当然有可能是向你传福音的人传错了，他就没有告诉你，耶稣基督是为你的罪钉十字架的，你是有罪的，你是需要悔改的。但是你信错了。也有可能是你听错了，传福音的人是传得很清楚的，但是你听错了，你按照自己的意思在听。牧师说你要信福音，那你就听到哦，牧师你在哪里可以领福利？福音不是福利，也不是说不是福利，是你要信耶稣。哦，你说那我不要，我不要输，我要赢。这就是你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在听。耶稣不是为你的忧虑死的，耶稣也不是为你的贫穷死的，耶稣是为你的罪死的，要救你脱离罪恶。那你要相信耶稣是为你的罪死了，你也要相信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如果你不相信死人复活，你不相信永生。你就要信耶稣是为了今生的好处，是为了今生能够过得平安，那么你也是突然相信。今生是短暂的，我们永恒的家乡是天堂，永生才是神在耶稣基督里要赐给我们最大、最完全的礼物，最好的福分。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，你必须相信完全的福音。你必须完全相信福音，那样你的信才不是徒然的。所以，突然相信就是你信的不对。突然相信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你信了耶稣以后，生命没有改变，跟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区别，那就是突然相信。保罗说，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。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。你看，保罗信了耶稣以后，他生命的改变，那你就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，福音不是突然的，神的恩典不是没有果效的。福音是神的恩典，但是神的恩典不是让我们继续去犯罪，神的恩典乃是让我们恨恶罪恶，脱离罪恶。神的恩典也不是让我们懒惰。 神的恩典是让我们更加热心，为神的名发热心。神的恩典让我们不是去爱这个世界，神的恩典呢是激励我们更尽心、尽心、尽意爱主我们的神，同时爱人如己。一个真心相信耶稣的人，他的生命不可能不改变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一个新造的人，必然要彰显神的荣耀，彰显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当然有很多的标志，但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标志，一个真心相信福音的人，有一个明显的标志，就是爱传福音。保罗说：“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。那保罗他是什么？他领受了，他就传给哥林多人，哥林多人也领受了。那哥林多人应该再把这个福音再传出去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。”第三天复活了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。保罗领受了福音，他把福音传给哥林多人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今天把福音传给你，你领受了，你也应该持守福音，你也应该把福音传给你身边的人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下面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《我宁愿有耶稣》。
主能满足我饥渴。
今天朋友，感谢神了，今天让您来听到，希望你明白了福音。如果你心中有感动，你今天愿意信耶稣，那这里有一个决志祷告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祷告词啊。不是说一定要这样祷告，因为神看重的是你的内心。如果你心里面真的愿意信耶稣，那我祷告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在心里面跟着我一起祷告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为要拯救我。今天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愿意接待主耶稣为我的救主。求天父赦免我一切的罪，带领我一生跟随主耶稣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那如果你刚才真心的祷告，我希望你崇拜结束，你可以来告诉我。我更希望你回家以后，你告诉你的父母，告诉你的室友，告诉你身边的人，你信耶稣了。甚至你走出教会，你就可以去告诉任何一个人，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